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让孩子能够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研读你的话。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污秽，让我们的无知，让我们的错误能够被你赦免，被你拯救，让我们的缺乏被你补足，让我们的需要也由你赐下。求主帮助我们，不仅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领受有收获，保守孩子能够忠心的有智慧的教导，同学们能够美好的听，而且求主让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我不敢说一堂课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希望有作用，让我们能够生活上更加认识主，更加爱主，更加纯洁圣洁善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整个的课程是造就人的，整个的课程是荣耀神的。谢谢主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就开始上课啊。那么各位，行动自由，来去自如啊，就是我大概是看原则上应该是上到将近十二点钟啊，那么中间就是两个钟头时间，是不是需要休息？我刚刚问了一下，好像大家都没有讲休不休息。需要的话，但是那就很短呢，大概三五分钟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看一看好了。那等到同学比较到齐的时候，我再把那个分数的事情讲一下哈。现在还没有到齐，我们就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看起。总共有66章，那么我们有20个小时，一个小时要上到三章，所以我们的速度会很快。那么快有快的讲法，希望也不要赶，希望大家有领受，我们也彼此代祷，求主帮助。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上课的时间就大概没有什么问答的时间了，很抱歉。下课欢迎来跟我讨论哈。好，我们以赛亚书的背景啊、历史啊这些，各位都可以在你的什么祈祷本啊或者研读本里面有，我也就不去多讲它了。我们就从经文里面看起哈。我是觉得圣经的经文是上帝的话，那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哈。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好，以赛亚开始工作，这几个王就是犹大的王，也简单说一下，整个上帝的选民原来是一个国家，你要称他以色列也可以，你要称他是犹大也可以，都可以哈。那么但是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以后，就分裂成两个国家，北国和南国。一般说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因为北国是以色列的差不多10个支派，南国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的。那么这一点我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名啊这些东西，各位熟不熟悉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就知道在犹大一般来讲是正统的，那么以色列呢是分裂出去的，这一点跟海峡两岸也有点类似哈，就到底哪一个是正统，哪一个是正式代表中国的哈。那么北国南国呢照正史来看的话，应该是南国犹大是大卫家族作王，所以是正统的。那么以赛亚就在这个南国工作，所以他讨论的事情呢有很多是跟南国有关系的，这几个王都是南国的王。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死的时候蒙召，这个我们到第六章会看到。那么历经其他几个王，约坦、亚哈斯约坦不算太好，亚哈斯不好，西西加是一个好王。一般学者都会同意西西加跟以赛亚有共同的改革，就是宗教改革的这个方式哈，共同合作。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责备过西西加哈。好，这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 得到上帝给他的感动，上帝给他的负担，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上帝把他的话，有权威的话，后来成为圣经的话，告诉了以赛亚。那这就整个以赛亚书就是这末时而来的。论到呢，这里说主要是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南国和南国的首都。那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请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基督教、圣经、主日学、教会一切的活动，我们都是在讲神，我们都是在信靠神。教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人的改造，虽然人的永生很重要，教会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社会的改造，虽然社会的进步也很重要，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人认识神，不管是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那所以整本圣经我们讲的，我们的信仰也是讲到神，但是我们讲神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人间的事情也会提到。那么他就提到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的状况哈，这个正统的上帝的选民有耶路撒冷做他们的圣殿，那么这是不是叛逆出来的。好，下面就让我们非常吃惊了，上帝在讲话，以赛亚书的形式还有甚至整个圣经的形式，很多时候大概四年前我上课的时候，上罗马书的时候也提过，很多时候是一个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场景，就是什么法院。我希望你没有去过法院。那么法院，那么这儿就是一个法院的场景。法院的场景呢，就是耶和华到了那个县太爷的那个办公室前面，然后拿起那个鼓槌就敲了一下，什么青天大老爷，小民有冤枉啊，就是上帝在那里喊冤呢。各位 literally 是上帝在那里喊冤，上帝在那里哭的喊呢。但是上帝向谁喊冤呢？上帝已经是最大的了，上帝就是要用这个很拟人化的写法来表达他的愤怒，他百姓的让他不喜悦。各位，这一点我们就立刻能够触类旁通，引到我们的身上。神最愤怒的对象，从旧约到新约，常常不是外邦人，不是穆斯林，不是无神论，不是妓女、税吏、罪人，常常是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因为我们对上帝有最多的，应该有最多的认识，应该有最多的见证，可是常常呢，就我们有最多的失败的地方。那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看到这个地方。不过我也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基督教的信息基本上是喜乐的，是充满盼望的。所以我们固然教会里面的信息里面常常讲到人的罪恶，我们常常讲人是罪人，我们有罪，常常看到世界的堕落和败坏，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应该看得更清楚、更多、更深入，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灵。但是我们更看到的是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包括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身体上有困难的不要因为这个困难就觉得是绝望了哈，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即使看到很多悲哀的负面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我们基本上传的是福音，上帝爱我们，而且上帝这位全能全善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好，不过在整个上帝得胜的过程里面有非常多的征战哈。好，我们就看上帝的哀叹哈。第二节，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这个时候就是末世的意思了，或者说我们在讲末世的意思了。以赛亚所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 有的时候甚至直接他口里就好像是代表上帝讲话，请天地都听。听什么呢？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说的我们容易懂一点，就是逆子啊，养育儿女，儿女背逆，怎么个背逆法呢？倒也没有讲的太多。第三节他讲什么？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也是圣经里几卷重要的书的主要的信息表达方式。不管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重要的先知书，或者是新约圣经，特别是罗马书和约翰福音，那个信息就是人的罪。各位，人的罪是在哪里呢？我们一想到人的罪，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当然是罪，但这些东西也难怪很多华人不愿意信耶稣。我哪有罪啊？我小过会犯，我大罪可是没有，我不是什么大罪人。我的行为道德，我的生活都很良好，我的人品也很良好。各位，这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否认，包括很多不信主的人，生活道德人品都很好，甚至胜过我们，我们能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们更要强调，人的每一个优点，人的每一个人能够生存，能够努力上进，工作机会，聪明智慧，都是上帝给的，包括不信主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哈，记得罗马书吗？里面讲的这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个用黄巢讲的话，天生万物以养人啊。上帝创造了世界，管理了世界，托住了世界，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不是只有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是一样，这个叫做一般恩典。在一切的事上都显出他对受造物，包括对人的特别的慈爱、怜悯和照顾。那么他创造万物是出于爱，他创造人也是出于爱，他希望人能够借着神给他的聪明智慧能力，享受着万物，也恰当的管理万物。那么在享受恰当的，能够恰当的享受，恰当的管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恰当的信靠认识上帝，要知道上帝是绝对的主宰，你要信靠他，你要顺服他。可是我们就在上帝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穿、给我们聪明智慧里面，我们不承认。那么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把上帝的荣耀变成牛羊的样式、偶像，也说我们把上帝的荣耀变成虚谎，要不就变成无神论，要不就变成其他的宗教神明啊。各位，你说是遗憾的是，连以色列人也是这样。麻烦的就是，我始终在说，麻烦的是我们基督徒，他这个是在讲我们基督徒。我们敬拜你啊，我们赞美你啊，我们读你的话，我们上您的课啊，可是我们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慈爱、怜悯、全能。各位，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是再一次的故意不认识他，因为我们在欺骗他。我们说他是全能的，可是我们却做一些事以为他看不见。就是信仰，各位，讲这些话不是在骂各位，讲这些话如果真的有所责备，是责备我自己。因为最应该认识上帝的就是上帝的仆人，就像我这样的人，可是我们常常也是一大堆隐而未现的过犯罪恶。那么就是 啊，这我们中国人都会讲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难道米仓。没有说一肚子难道米仓呢，但是对上帝的全能慈爱，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眷顾，却没有真实从心里相信。我天天养你们，如果是一只驴，如果是个马，是个牛，他都会认得我，你们不认得我。各位，用夫妻的关系来讲，我们可以睡在一张床上，我们可以知道对方的个性喜好，但是呢，心里可以没有他，心里没有他。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有上帝哈。我的百姓对我，一个是不认识，一个是不留意，就是不放在心上。各位，这个毛病恐怕最容易犯的是牧师了。牧师最容易，就是神职人员最容易变成职业传道人。就这只是一个吃饭的家伙，有没有真的相信呢？好，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生活中的败坏很多，但是还是口头上在敬拜上帝。或者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约里面法利赛人，他们生活上看起来也还算不错，可是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大啊，这都不是神的儿女哈。好，你看第四节就开始讲到这些百姓的状况哈，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我看比较容易理解，强调的就是藐视。大卫在犯淫乱谋杀之后，神叫拿单去责备大卫，没有说他犯淫乱，没有说他犯谋杀，说他藐视上帝，就是没有真的把上帝当上帝，并不是什么对他怕的不得了，而是对上帝的慈爱怜悯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好，可能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可能啊，底下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说我们做了很多敬畏你的事，但是他们实在是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各位，我自己是牧师，我知道这种危险是最大的。我可以讲道，我可以主持圣餐，我可以传福音，我可以带短宣，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心中对上帝的爱不认识，因此对人也没有真实的爱，这是一个吃饭的工具而已。我不是说我们每次讲到都要热泪盈眶啊这些的，我是说我们因着圣灵心中尊主为大，求主帮助，包括真的相信他的赦免和拯救。好了，你们一直是与神伸出往后退步，然后被上帝管教。下面从第五节讲到他们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都是伤口青肿，新打的伤痕，没有收口，没有缠裹，没有用膏滋润。然后这个是身上的伤痕，来形容以色列的被上帝管教。另外呢，是用外在土地的伤痕伤来表示上帝的管教。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诚意被火焚烧，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建立在锡安山上，所以耶路撒冷扎养就是锡安。锡安城，你看那个小字，原文做女子哈，一个 city， 一个城市哈，在圣经里面，城市也有各种不同表示的方式，在以赛亚书，是常常用一个女人来形容耶路撒冷。我觉得恐怕在耶稣时代，恐怕照我所读过的历史里面，没有用女人来形容罗马城的。 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里面用女人来形容西湖的应该不少，用女人来形容一个城的我印象也不多，好像一下还想不出来哈。那么圣经里面喜欢用 女子来形容耶路撒冷，因为圣经里面在形容上帝跟人或者跟选民的关系，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父子的关系，但是另外可能比用父子关系同样多的是夫妻的关系。神的教会跟神是夫妻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是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是元帅跟军队的关系，是兄弟的关系。各位太多了，你可以想，如果你可以想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想到几十种。你说还几十种？有果园跟园丁的关系，园户跟住户佃农的关系，还有很多哈，还有就是钱跟主人的关系，我们是一块钱掉在地上，被女主人那个花很多功夫找回来的，很多这些形容的方式都是叫你知道你在每一个方式上面都跟上帝有关系。这里用人的被责打来形容上帝跟我们的亲切哈，人已经被责打成这个样子，土地已经被外邦人侵略到这个样子了。好，这个我们也需要说一下，这就是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了。这个时候在世界哈，在世界的舞台比较在西方的中崛起的地方，就是两河流域。那个比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应该是可考的，应该3000年了，不是我们一般讲5000年。那米索坡大米、肥鱼月湾两河流域，那个差不多是将近8000年。七八千年。那么在强大的第一个帝国的兴起的时候，这个帝国呢应该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后来被巴比伦占领，巴比伦后来又被波斯占领。那么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都是巴别塔那个地方，示拿平原那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米索坡大米的文明，肥鱼月湾。那么本来这是文明发展的比较早的地方，但是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在以赛亚这个时候，亚述帝国开始兴起了。那么对于整个的中亚这边的亚洲这边的亚细亚这边的这个攻击，包括以色列这个小国的攻击，这时候我讲以色列，有的时候我讲以色列跟犹大是混着用的哈，就很危险哈。整个的政治、历史、外交背景，我们等等也会看到，但这里就有了。当然，欺负以色列或欺负犹大的不是只有亚述，还有其他国家，那么就非常的孤单哈，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这个豆棚瓜架雨如丝啊，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索多玛、俄摩拉，各位大概还有点印象，一般就讲这是两个最大的罪恶的城市。那么这两个城市是被天火消灭掉的。耶稣也有类似的叹息，先知也有类似的叹息。教会或者神的儿女的罪恶常常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严重。主要就是不是说我们都在犯多可怕的罪，而是我们有一个虚伪的外表。这一点真是要求主怜悯恩待。好，这里有一个词需要提一下，
就是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余种这个字 remnant 剩余的，这个不在乎多少，在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用了这个字，这个字不常出现，但是有点重要。 remnant 劫后余生，在剩余下来的，在人生历经沧桑，不管各样的打击引诱或者什么事之下，我们能够继续在神的保守下持守信仰的，那个就是余种。我希望这里的每个人，我们都是余种，就是我们是能够历经考验仍然站立得住的，不一定是什么这个上刀山下油锅的考验，可能是你们住在这个 TO 这个地方，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欢喜快乐的享受，但是我们不会被腐蚀掉我们的信仰。好，这是上帝的保守，如果我们被保守住了，那感谢主。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以色列早就完了，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教会也早就完了。那这一点我们又是其实还是乐观的，就是神会保守他的教会。好，你看刚刚说就像索多玛和摩拉样子，下面就讲你们的确像索多玛。第十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各位，你被人家骂是土匪流氓这个下流胚子，你说你怎么这么骂我？那么你骂人家是索多玛俄摩拉，犹太人听的是很被冒犯的，可是这是耶和华对他们的责备，就是耶和华一直是这样责备他们，一直到耶稣都这样责备他们，责备他们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百姓不像百姓，神要训诲他们。训诲他们什么呢？就是他们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信仰的实际。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哎呦，冤枉啊，耶和华这样骂我们。把它翻译从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你们的培灵会是我所厌恶的，你们的圣诞特会是我讨厌的，我不要参加你们的祷告会，你们的延伸式的课让我讨厌。哎呦，拜托啊，上帝，你叫我们多多的研经啊、祷告啊、敬拜啊、赞美啊。你们的奉献我也很讨厌，不要奉献。谁向你们讨这十一奉献？拜托啊，这也是圣经里面要求我们的。各位，其实这些都很好了解，意思就是只有外表，没有一个敬虔圣洁真实的内心，这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这我们华人爱面子，尤其是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只有面子，要有里子。其实那个里子的重点是在心啊，那颗心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圣经我讲这些话，先知讲这些话，不是要我们圣人啊，不是我们圣人化，不是我们哇里面一丝不苟一尘不染。各位，那甚至是一种异端。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就是要承认，要求主帮助，要相信主宝血的涂抹，要能够谦卑又勇敢的继续往前走下去。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多的宗教活动，但是又心中充满了贪婪和虚伪和嫉妒和骄傲和自卑等等，这个神不喜悦。 神不需要人献什么牛羊啊，献这些是交奠这些血啊，神不需要这些。你说这是你的规定，是，这是上帝的规定。事实上，上帝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都是给以色列人吃了，给祭司啊、利未人呐、啊，还有城里的孤儿寡妇寄居的，甚至所有的人吃了。耶和华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就跟我们今天的奉献、教会里的服事一样，实在是坐在人的身上。当我们有心爱人的时候，靠着主给我们的爱，我们就坐在神的身上。所以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不管是夫妻或者陌生人，或者是我们跟邻舍的相爱，若是出自上帝给我们的爱，这是上帝最喜悦的。那求主帮助，不要只有这些献祭啊，这些活动，这些献祭活动对上帝的慈爱一点都不体会的话，那就好像一个小孩，一个孩子对父母怕得不得了，也照顾，也很恭敬的照顾，但是没有爱。对不起各位，我父亲已经过世十年了，所以我讲可以。如果我对我的父亲非常孝顺，毕恭毕敬，为的只是要得到他的遗产多一点，比我弟弟多一点，各位你会说这很不好。如果我父亲看出来我对他的一切的孝顺都是希望他把他的遗产都给我的话，那就是虚伪嘛。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好处是坏事，因为神的确要给我们，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他是爱的，是尽心尽心尽意爱的。以色列人献这些东西呢是干嘛呢？下面就讲了。你们不是爱我，也不是爱人，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甚至是在践踏我的愿语。哎呀，就好像我们这里涌入教会来敬拜主，这是很多么可贵的一幅图画。但是耶和华说，你们来教会是来践踏我的愿语，像外邦人一样来败坏我的愿语。你说没有啊，我们是来歌颂敬拜赞美你的。好，那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第十三节的下半句，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做罪孽，十四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各位，这一点当然了，就字面来看，在基督教里面，起码现在基督教示威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比较不会这个样子。在我没有在侮辱其他宗教的意思，可是在台湾，这个在其他宗教里现象还蛮多的，就是你会看到不少的宗教，尤其是民间的信仰，黑道很喜欢去。你只要烧香了，拜了神明了，那么求神明保护，走私顺利，卖毒品顺利，这个杀人顺利，逃脱法网顺利，那么就好了。我也听过中国的商人，就是现代的，就是当代的，就是跟我讲，他说他在大陆，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时候，这个每年啊带着厚厚的钞票，他说上这些名山大事，就该捐的钱都要捐。他说有人，有些很高级的商人还是爬着进去的。对神明恭敬不恭敬？恭敬。捐的钱多不多？很多。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能够继续的贪污腐败。 如果只是说我希望能够做生意很顺利，这还不错。如果是继续作恶，然后我因为甜甜神明的嘴，神明就保佑我。各位，这正是以色列人的状况。以色列人觉得我们献祭了，奉献了，上帝喜欢了，然后其他生活中的一切败坏都没关系。这里说满了杀人的血，注意杀人的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就是你手都满了血，其实是一语双关。一个是你的手都满了献祭的血，很敬虔；一个是杀人的血。当然了，以色列人也并不是就杀了很多人，也不是草菅人命，但是呢，的确是他们有很多对人不公平的地方，借着自己的强势欺负别人。好，那怎么办呢？有罪怎么办呢？各位，我们基督教总是这样讲，强调人有罪，强调人只会犯罪，不能行善，不能够对上帝有爱的来行善，不能用上帝的爱来行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那我相信在你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强调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而且完全依靠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一切靠着上帝。但是我们靠着上帝，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不是等于我们变成一个懒虫不做事。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也求主让我们信心是有行为做见证的。那就是十六节讲的，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各位，讲这些话我们都需要稍微应用一下。我们不是都做法官，我们也不是都是那种律师，我在以赛亚在这里讲的话也不是我们都要去参加什么 NGO 的组织啊，国际人道组织或 Peace Corps 啊，或者我们都要去街上啊，我不知道 Southern Oaks 有没有这些，像洛杉矶街头、纽约街头，去像救世军一样啊，分发一些东西啊，给穷人啊，照顾穷人，那些方式并不一定好哈。各位，我不再谈社会主义或者是这个福利国家的问题，我只是在讲到说，有对上帝的爱的认识和接受，就一定会有我们生活中的公平。我们在生活中这里面什么解救受欺压的，这有点像人民解放军的口气哈。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也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社会的警察。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包括我们现在生活中对于那个有需要人的照顾。这个孤儿寡妇，我想在全世界了，我们台湾是特别明显，我想美国也会有，就是老人的需要照顾，这个照顾包括尊重。总之，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个恩典，我相信给各位的恩典，你在 TO 这个地方，我相信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神给你的恩典、聪明、智慧、机会、能力实在是很多，希望用这些恩典来分享给那些远远不如你的啊，求主帮助。好，下面第十八节又开始这个法院的 setting 了。前面很稀奇啊，前面耶和华是原告，他告他的子民，我养他们，生他们，养他们，叫他们，他们不承认我，他们不认识我，而且认贼作父，拜偶像，拜假神。即使表面上不拜偶像，不拜假神，他们的行为、心灵的状况是虚伪、残忍、自私、骄傲的。所以我说的，我们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乐观的，不是虚假的乐观，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众善之源，他是全善、全然良善，又是全能的，缺一不可。所以耶和华从原告，有的时候不仅是原告，而且是原告的证人来指控被告。然后呢，第十八节，我们来彼此，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耶和华又好像是，各位注意啊，耶和华是原告，耶和华是原告的证人。然后在第十八节，耶和华变成被告的律师，耶和华来替我们辩论。而最后的结果，耶和华变成宣告我们无罪的陪审团和法官。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点糊涂哈。那么如果是糊涂，是今天下午的时候，那时候瞌睡虫比较多一点哈。那么现在就糊涂的话，那我实在是要引咎辞职了哈。圣经里面描述的神的确是这样的神，绝对是清清楚楚、公公平平的指出人的错误、人的罪恶，包括你我的。那么当然，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话，可能你也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核心，信仰很重要，是人有罪，但是我们的核心是人的罪恶在选民的身上终于会被上帝的恩典胜过。这是我们乐观的地方。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罪恶捆绑，很痛苦，被控告。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的痛苦是罪恶伤害你，被虐待，被客户或者被老板欺负。但是有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两个都有，我们也有亏欠别人的地方，对自己的家人对不起的地方都有了。各位，就想起来有的时候就都后悔了。像我父亲过世了，我都觉得哎呀，实在是太多当年不孝的地方了，那更不要说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亏欠的地方。我也希望求主帮助我来这里上课这几天，退休会几天，我对各位不要有亏欠。哦，不是只是在课堂上，我希望我能够倾囊相授，我希望我能真实的爱你们。这不是讲肉麻话。一个基督徒被上帝的恩典改变，上帝先清楚的、锐利的把你的罪恶讲出来。当然，要说服我们还不容易，因为我们会掩盖。那么在你发现自己真是这么糟糕的情形下，他再告诉你，我的恩典会让你洁净，我的恩典会让你善良，我的恩典会让你朱红的罪变成雪白，单人的红变成白如羊毛，神会恩待你。好，各位，这是讲以赛亚书。既然讲到这里，我们也需要提一下以赛亚书哈，还有圣经很多地方不太容易懂，包括以赛亚书。其中有个因素是他常常在一个段落之后很快的讲相反的话，譬如说这个段落讲责备的话，马上讲到安慰的话，安慰的话马上又讲到攻击的话。这个段落可以是一章两章，也可以是一节两节，甚至一句两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以赛亚书，有的时候上一句安慰，下一句又责备，所以我们反应要灵活一点啊。你看第十八节、十九节，十八节是纯粹安慰的应许，十九节是有条件的提醒他们， 你们要甘心听从，也就是悔改相信，必吃地上的美物，就是上帝会赦免。然后二十节又是警告的话，若不听从，反倒被你必对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各位，整本圣经你也要有这样的认识，都是上帝的话，就是都是圣灵感动人写的。好，下面又是开始责备的话了，耶和华的叹息和难过了。二十一节，可叹忠信的城变成妓女。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吗？城是一个女人，这个城市应该是全城的人是上帝的妻子，上帝的儿女，变成妓女。妓女就是什么？妓女就是人尽可夫，没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这里他讲凶手啊，实在我们在说可能并不是字面上杀人放火或者流氓，但是就是很多的不诚实。好，二十二节，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哎呀，各位，这个好像我们有点耳熟能详哎，这银子变成渣子，讲棒啊，你的酒用水掺兑，这是台湾也好，中国也好，海峡两岸共同一致的这个食安问题嘛哈。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这不是习近平在发表演说哈，也不是王岐山在讲话。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就是官没有做官的事情。二十四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之一。上帝的名字非常非常多，我们会说耶和华主啊，神啊，至高神啊，其实还有很多，磐石、山寨、随时的帮助等等，我想也可以找到几十个啊。万军之耶和华通常是指他的能力，包括他军事的能力，责备人的能力，消灭人的能力。以色列的大能者，这通常是指神对以色列对教会的是扶持的。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我的对头，这个对头是指谁呢？耶和华的对头，耶和华的仇敌是谁呢？可以指两个。第一个指欺负以色列的人的人，亚述啊、巴比伦啊这些。所以今天耶和华对头可以是什么？可以是无神论啊、其他宗教的教徒。他们如果始终不悔改，那么他们就是，甚至他们如果逼迫基督徒，他们就是上帝的对头。不过这里的对头恐怕更是指着神的子民，就是我们。我们应当是他的朋友、儿女、妻子，但是我们变成他的仇人。各位，这些实在应该不难懂啊。我看夫妻常常如此，夫妻应该是最亲爱的，但常常也是最仇恨的。我看亲子也常常如此，亲子应该是最亲爱的，但常常是最关系最不好的。我们跟神也常常如此，当然这是我们的罪恶。好，要向对头雪恨，这一点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了，但是这又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核心信仰了。 就是上帝如何救赎我们。上帝救赎我们，我们大家都有标准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替我们受过，替我们行善，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不是没有经过惩罚的，这个惩罚却不是惩罚我们，而是惩罚了基督。他要血恨，意思也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赦免和恩待一定是包括该有的惩罚。这一点各位就要注意了，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和饶恕是有惩罚的，如果没有惩罚，神就不公平了。但是如果惩罚，我们又承受不了，所以是基督替我们承受惩罚。但是如果基督替我们承受惩罚，不又不公平吗？代人受过，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跟基督一起受惩罚，也跟基督一起得荣耀。好，这个有点复杂，我们先不去讲。我这里的经文讲的就是在耶和华的管教、刑罚也恩典当中，神会把我们炼净。神会，那个仇敌是以色列人，当神炼净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用恩典来炼净，在当时就是借着战争、借着国破家亡，以色列人痛定思痛，那些愚种就悔改了，神就会让这个国家、民族，包括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恩典和管教之下，我们会越来越圣洁良善。这个圣洁良善包括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公平正直的人，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到说爱，但是我们并不忽略公平正直啊，这公平正直，所以他在第26节讲审判官和谋士公平正直聪明。然后这个 OT Church TO Church 是一个公义之城，这个地方充满了公平，充满了正义。公平正义的是结果一定就是平安得救赎，但是犯罪的会被消灭。人如果始终不肯悔改，总有被消灭的时候。29节，对不起，不是骂天象城啊，你们所喜爱的橡树啊，这应该是不是指天象城的橡树啊。这个橡树和下面的园子大概都是指以色列境内拜偶像的地方。我们在台湾这个情形很多，台湾很多有大树宫，一个漂亮一点的树常常就有人围起来，然后就在那里拜啊，或者以这些自豪的东西哈。第30节，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马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毁灭，无人扑灭。这个马壤不太容易懂，但是你跟火星一起对照着看，就是都会被烧掉的东西。好，第1章讲的，各位基本上就是一个正面的信息，上帝的管教、上帝的责备，在完成了以后，人他的儿女会得到拯救。那我们到以赛亚书后面会看到，上帝的管教、责备固然在以色列人身上，固然在我们身上，但那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各位，我们被打得死去活来，都是活该，都是应该的，不会救我们，那是我们该有的惩罚。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替我们承受，就是耶稣。好，第2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句话我们前面看过。第2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各位，我们在头两节啊，因为这两章比较重要，我们花的时间多一点。后面有一些预言呢、啊，论到摩押、巴比伦呢，我们可以快一点，所以各位不必担心进度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字，我需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解释，就是末后的日子，第二节。末后的日子，简单的说就是末日。末日，末后的日子，就是后来又出现的耶和华的日子。好，我们实在不能花太多时间来解释这些神学名词。我简单的说，你看到圣经里面神学家讨论的时候，或者各位弟兄姐妹以后上神学课，老师喜欢讲的时候，你们会，可能你们也上过这个课，我不知道是不是越上越糊涂，就是末世论、末世或者末日啊。我不敢批评别的老师，但是简单的说，末日或末世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末日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一样的意思。那什么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人间能不能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观念哈？就我们以前在台湾呢、啊，对不起啊，不是要挑起各位的仇恨哈，你理解一下。就台湾一切的状况啊，当我们小时候，我66岁了，所以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台湾的经济状况也还不是很好，不很发达的时候，一切生活中的痛苦，大概政府都会讲，有一天一切都会改善，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好，那一天什么时候呢？反攻大陆的那一天。那么中国，我想讲类似的话，只要解放了以后，日子就好过了。好，各位，我不再谈政治，我只希望你了解，末日这个观念是指着现实的生活不好，将来有一天，或者将来有一个时代，就会风调雨顺了。所以末日会变得很好，其实将来会好，怎么会好？是怎么好？就是将来有一个救世主毛主席啊，对不起啊，或者讲讲确实啊，各位，我只举例子，将来有个真命天子在那个时候出现，就能诸君吊民等等等等。所以各位看末日，末后的日子，跟末后君王的来临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时代大家都盼望那个弥赛亚。好，我们再回来讲以色列人这个末日的观点。以色列人一直被欺负，那么神的话里面就有应许，他们说将来在末后的时候，在很后很后的时候，上帝会做事。所以末日或者末世就是将来上帝做大事的日子。这个大事包括两个，一个要把所有的恶势力消灭审判，另外要把所有受欺压的人解放，对不起，我就用解放这个字了，要翻身，土豪要打，田地要分啊！对不起啊，请原谅啊。就是以色列被欺负，神就给他们应许，末后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讲末日末世论啊，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对不起，我就不客气的讲，犯一个错误，就是 我们一讲到末日、末世、世界末日，我们都受到世俗的影响。世俗的影响就是现在大家以前是很悲观，末日会越来越好，而以前很乐观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乐观极了，觉得黄金时代会越来越快临到。尤其那个时候，包括共产主义的兴起的时候，就只要把制度弄好，一切都很好了。那到了一次大战以后，我们中国比较受影响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就开始悲观了。那么这个悲观呢，一次大战以后一直到今天，我觉得越来越悲观。人对于科技的信心，人对于人理性的信心，从至高无上的崇拜，因为那是偶像崇拜，也一定会失败的，现在倒很灰心很绝望。所以你看啊，大概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人很乐观，将来会越来越好，黄金时代就要临到。到二十世纪中以后，就越来越悲观，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看法。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看法，我们总是相信上帝的。世界可能会越来越好，也可能越来越坏。有些地方越来越好，譬如说您的手机，那么譬如说您的身材啊，我本来说越来越坏的哈，那么有些越来越好，有些越来越坏。但是不管越来越好，越来越坏，我们的盼望在上帝。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末世观，就是神在末世论，简单就是说，神在将来会做很奇妙的大事，会审判，会拯救。因为是神来做，所以这个日子也叫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末后的日子。这个日子呢，你可以说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开始是末日。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就要做大的事情，要毁灭人。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也就开始了神要做的大事情，要拯救人。创世纪在讲开始的事，但创世纪也有讲末后的事。创世纪有两次提到世界末日，一次挪亚，一次索多玛欧摩拉。耶稣讲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那就是末日。所以说你在出埃及记一样可以看到有末日。当逾越节的那个晚上，那个夜或者那个日是末日，是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耶和华审判或拯救以色列人。耶和华不，对不起，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审判埃及人的日子。不过在教会，在整个新约旧约历史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末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耶和华拯救的日子，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末日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被神处罚到死，每一天也都可以被上帝拯救到永恒。但是圣经里面比较确实讲到，就是比较固定讲到末日的是两个，一个是耶稣的第一次来，一个是耶稣的第二次来。照希伯来书讲，末日或末世呢，其实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因为今天现在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也是上帝审判的日子。好，所以这个末日末世有点难懂，但是你在以赛亚书，在其实创世纪就已经出现了末后的日子，将来有一天，那一天可以是现在，可以是今天，也可以是历史上的主来的日子。那么这里讲的就是末后的日子，在上帝的拯救之下会有一个结果。耶和华殿的山，这个山就是什么山？锡安山啊， 就是耶和华的教会会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各位，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吗？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吗？这是今天吗？这是在 Southern Oaks 吗？我想都具体而为的在每个地方显现。你说，哎呦，康牧师啊，咱们华人教会可不是在这个 Southern Oaks 超过所有的啊，在洛杉矶最大的教会也不跟那个什么西来寺也不能比了。现在你也知道，很多包括在加拿大什么地方，随着华人的移民，那庙都越来越大；随着穆斯林的移民，那个清真寺都越来越多；随着教会的衰弱，我们看到常常是很悲观的情形。是，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承认这也是上帝的管教，跟以色列一样。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得胜，更神一定得胜，要不然我们活不下去的。而且末日的得胜包括今天啊，我们求主帮助。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形容有点奇怪，因为耶和华这个山如果是最高，当然这是形容的。耶和华山没有高过喜马拉雅那个什么珠穆我们叫喜马拉雅山哈，所以请原谅有的时候用了台湾的词哈。那么他说高于万岭嘛，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意思。那高于万岭，可是又说万民要流归这山，水是往低处流哎，它流到高的地方去，其实就好像说大家都来登这个山来朝圣，好像水潮水一样涌上来。各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碰到这一幕景象，哎呀，但愿有这一天吧。星期天的时候，不开车了，因为车子的话挤不下。我们10点聚会，从8点开始，你会看到陆续整个天象城千千万万的人走向我们的教会来聚会来敬拜。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各位，我们不再说我们要表现我们的势力，基督教不要有这种十字军的想法。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上帝，万民在上帝慈爱的福音之下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好，再一次教会，尤其在台湾的教会，很多时候因为大家对上帝的话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所以很多的教会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做多做社区服务的工作，这很好，但是不太讲神的话了。我们多有敬拜赞美，这也很好，但是也很多不太讲神的话了。那么在新约旧约以及基督教的传统，特别是 Protestant 里面，这个传讲神的话和聆听神的话仍然是教会的首要工作。如果教会不是首要做这个东西，那你可以成为一个 parochurch church。 我是做救济贫的，我是做扶贫的，可以，很好。但是如果是教会，就要传扬神的话。我们登他的殿是要领受到主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受到了教训就要行他的路。哎呀，我们多么希望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意思就是神的话出自教会。对啊，今天神的话常常不出自教会，应该都出自 internet 很多，某个网站很多。我们希望那些网站也是那个，不能说是教会，因为如果我们讲教会论，教会一定要有圣礼的，不是只有圣道的。那么但是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把这个传扬上帝话的责任勇敢的肩负起来，有智慧的肩负起来。那么当上帝的道行的同时，
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我不知道镰刀斧头的这个背景跟这个有没有一点关系。意思就是圣经里面的说，战争的兵器要变成农具啊，不要再学习，不要再杀人了。好，第五节，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好，第六节又开始在责备他们了，就前面几节讲到将来末后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的光明，这里又讲到现实上面，这个第六节，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这个东方啊，各位请不要把那个东风压西风放在这儿哈。这个东方的风俗常常在圣经里面是负面的，因为是不认识上帝的。做官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就是跟外邦人联合，意思都是说他们的信仰不纯正了。但是信仰不纯正，可是可能经济很发达，包括外邦的国家，他们的国充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无穷，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中，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十一节又看到这个词了，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主的日子，天天的日子，今天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当然知道完全的结账是主再来，但是在历史上每一天，我们也求主，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各位，这里有讲到金银偶像，我看到这个情形也想到就差不多十年前的台湾，或二十年前台湾经济真是发达，但是那个社会风气之败坏，偶像之多也是很强烈。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中国大陆也是这个状况。我们不再反对经济的发达，但是任何时候任何的东西，包括知识的发达、经济的发达、身体的健康，而忘记了上帝尊主为大，那都是悲惨的。第十二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你看，降罚两个字也是打点的，就是必有万军之耶和华的一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一定有这一天。最强烈表达是主再来的那一天，但是在主再来的那一天，主第一次来已经是末日了，因为天天都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天天也都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我们看到人死，就看到小小的拯救和，或者是比较个体的拯救，死不一定是坏事啊，可以是一个拯救，也可以是一个审判。但是骄傲、狂妄、自高一定降为卑。当我们在讲到骄傲神不喜悦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谦冲为怀啊，或者是不为天下先啊，要像我们的周总理一样都不做第二位啊，都退得很后面啊，不是这个意思。在神面前的谦卑是承认神的伟大和主权，我们对他的顺服。各位，这就是我想在华人教会难讲的地方了，尤其像你们很难讲，因为各位实在太优秀了，我相信你们都是非常优秀，我没有讽刺的意思，我是真的这么说啊，很优秀。各位，优秀是好的，聪明，会读书，会做生意，会赚钱，会享受，这都是好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你在优秀中
就有一个麻烦，如果你在优秀中能够谦卑的对主对人，那很好，但优秀总难免叫我们容易叫我们骄傲。所以圣经里常常讲到对骄傲对优秀的那个打击，并不是不喜欢优秀，而是优秀常常造成骄傲。那这里的一个优秀呢，你看就是十三节，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真是今天对这个天象城不太友善哈。因为树的高大嘛，各位这一点你也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也像一棵树，因为高大挺拔英俊就容易骄傲。然后第十四节，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这些都是好东西，聪明能干强壮强大。然后第十六节，又临到他施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这指商业上的强大了。那么上帝要做的事，历世历代要做的事，末后日子要做的事，就是要让骄傲的屈膝，狂妄的降卑，在那日，在末后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在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在每天的日子，在主再来的日子，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你是不是应该今天就让耶和华被尊崇呢？然后偶像就要都被废掉了。那么这再一次出现耶和华的愤怒震动，人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这后来在启示录也有类似的话，你看二十节，到那日，然后人那个时候就把金银偶像通通丢掉了，耶和华兴起的时候，人躲避他的惊吓，你不要再靠世界上的人。好，我们看第三章，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障碍所依靠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各位，这个除了那个妙行法术占卜的是不好的以外，其他勇士、审判官、先知、尊贵人、博士、教授、科学家、艺术家、精英人才，我再一次要说，都是好的。我们基督徒没有仇美情节，我不是指 America， 我是指 beauty 哈。我们没有仇美，没有仇富，虽然好像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没有。我们高兴，我们希望神把这些多多给我们。问题就是，有了这些人容易骄傲，一骄傲就跌倒了。所以神为了爱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把你所夸口的拿走。各位姐妹，请不要害怕，我求主把美丽多多继续加给你。虽然你已经美得无以复加了，但是不要骄傲，不要自大。好，这里说粮食和水也是一样，这些都不是很遥远的。主不是最近这两年也拿了我们不少水吗？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受造物，可以用，也可以求，也求神给我们。但是你崇拜他，你以他夸口，以他取代上帝就不可以了。不管是漂亮，是聪明，是能干，然后主要把这些拿走。然后第四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灵样受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为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 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这里在讲孩童要，就是第四节，孩童做他们的首领，然后大家请别人来做官，表示什么？表示耶路撒冷或者犹大这个地方已经无法可治了，大家也都不要做了。各位，一个公司 CEO 有没有人要去做？征求请人来做，最后没有，请了一个12岁的小孩子来做，就是已经很败坏了，很糟糕了。啊，各位，真是说起来，教会常常也如此，空了，没有牧师了，没有长老了，没有人要做了，就是乱了，空了，没有希望。这些都离我们不遥远，有的时候家里不想回去了。好，各位，请每一次听到这些比较悲观负面的话的时候，都不要悲观负面，我们还是相信上帝的恩典。好，第十节，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因为他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好，恶人有祸了，他必遭殃，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讲他了。那么十二节，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就是以色列走错路了，以至于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人都不见了，连小孩都可以欺负他们。第十二节的下半句，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就是官啊，就是先知啊，这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也不能责怪别人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领导，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大家的影响是互相的啊。我们就不要责备别人，虽然环境也的确是有影响。引导你的使你走错了，引导你的因为你自己用偶像来引导你，用假神来引导你，走错了，毁坏了。那么耶和华就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人民。耶和华的辩论最后是会替我们伸冤的，称我们为得职的，但是呢也会有定我们罪的时候。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吗？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各位稍微小心一点，这一类的经文常常被一些解放神学家说基督教是左派的啊，是仇富的，这个不是。钱财在圣经里面，包括新约旧约，包括耶稣的门徒里面，都有很多很富有的。问题我再一次说，不是漂亮不好，不是财富不好，不是聪明知识书本不好，而是如果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太好了，容易叫我们骄傲，容易叫我们忘记上帝，容易叫我们以这些为我们的依靠，那就不好。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又聪明又漂亮又能干又富有又有爱主爱人的心啊，那是最好的了。好，下面他形容一下，这个我们也不必多解释，不过您看看圣经的描述是不是也很现代哈。第十六节，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颈，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你看这几句话，这个品相，这实在像那模特儿走那个伸展台一样。这也是嘛，就是漂亮啊，就是漂亮啊。漂亮是神给的，不是坏的，是好的。唯愿神多多给我们一切的财富美丽，但是不要自大。那么这个对不起哈，这个他讲得很直接哈， 主会使他们头发是长那个秃苍，使他们赤露下体，这都是指他们败坏了、败落了。然后，小姐们，您的打扮好，你看那个时候就有，我还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十八节，你又看到到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末日，主的日子，今日，天天，主行大事的日子。耶和华要除掉他们的华美的脚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法网，我也不知道月牙圈、耳环、手足、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哎，这布线都有吗？华带、香和福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啊，这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二十四节开始就是有臭烂代替这些东西，然后很多的死亡。第四章也很生动的描述，你看又是那个字，在那日，到那日，在末后的日子，在天天的日子，在主再来的日子，在今天，在将来。七个女人被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这七个女人是好色，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的，各位，这是悲惨。这表示一件什么事？以色列的男人都死光了，都在战场上死光了。那么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觉得一个女性没有丈夫是很大的羞辱，我们七个女的share一个男人都可以，不需要什么性啊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我们甚至不要你供养，我们只要一个名分，除掉我们的羞辱。好，这个是审判，但是也有拯救。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这个发声啊，不是 happens， 就是长出来的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预言，那个弥赛亚的比较早期出现的一个预言。苗的出现通常都是指着盼望，对不对？各位，你看到摄影很多这种雪地里面，冬尽春来的时候，哎，那个雪地里面开始长出一棵绿苗，那个是盼望，一定会出来的，然后它会荣华茂盛。第三四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圣，这个圣就又是渔民了哈，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历经沧桑，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我希望我们不要历经沧桑，人生实在太辛苦了。但是历经人生的一切舒适、艰难、挫折、疾病、健康、婚姻、打击、失败、变故，我们仍然持守信仰，我们就是渔民。这些圣徒的，我们一定是被主洁净，剩下留在锡安的，留在教会的，也就是继续信靠上帝的，神会称我们为圣。然后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个不太容易懂，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个在讲什么呢？这个看起来是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段，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一再讲末后的日子，不必把它想成说只限于耶稣再来的日子，也包括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也好像在旷野行走一样，也有很多的艰难，有的时候没有水喝，但是总有上帝的引导，也有上帝的遮蔽，使我们不至于那么辛苦那么累。第六节又讲，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因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 躲避狂风暴雨。这个各位，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想象了。我希望我们都不需要想象这个事。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会变成难民。但是有类似的经验，我在台北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出来天气好好的，突然下起大雨来了，那个雨很大，你又没带雨衣，风也很大，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就很希望如果真的淋得湿湿的，回家能够马上有个地方可以换上温暖干净的衣服，甚至可以钻到被窝里面去睡一觉，那很舒服。人生在世上也需要神常常对我们有这样的保守。好，下面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这个所亲爱的呢，我所亲爱的，我应该是以赛亚，我所亲爱的应该是耶和华。但是如果你看全部的，这个我也可以是耶和华，我所亲爱的可以是我的葡萄园，就是我的子民，我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的葡萄园。我们是耶和华的葡萄园，以色列是耶和华的葡萄园，教会是耶和华的葡萄园。教会，我们每个人是以色列人，是上帝所爱的。那么上帝有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就在 Southern Oaks， 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里在讲以色列的历史，也在讲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上帝让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到了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希望以色列人在流奶与蜜之地结出美好的圣灵的果子。就跟我们一样，各位，上帝把你带到全世界可能生活环境最好的地方，给你好的头脑，给你相当优厚的生活啊！我没有要定各位罪的意思，我们是在上课哈，不是要伤感情，尤其接近吃饭，因为我们是一个漂亮的葡萄园，但是指望结好葡萄，结了野葡萄，也就是我们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好，第三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把土地弄得更肥吗？已经够肥了。我还能把石头剪光吗？已经剪光了。我还能再做什么？我还能够把这个葡萄怎么样让这个葡萄长得更好呢？都已经做完了。我能做的一件事，哎呀，就是很残酷了。我要做什么？我要扯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大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就是简单的说，社会上非常的不公不义，当然更重要就是人心的邪恶。而人心的邪恶，社会的不公义，有一个叫上帝很不喜欢的，比外邦人还不喜欢的，就是这里都有一个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哎呀， 各位，这希望也没有骂到任何一个人哈，绝对不是哈。但是祸在那些以房连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耶和华在宣告打房政策。各位，你有很多房子，恭喜你。如果你有很多，我在很多的教会都碰到过，譬如说我也在有一个城，就有一个弟兄，他的生活就是他在好多年前来到那个城市，他就买了很多的公寓，他好像有13栋公寓，他都把它修起来，然后就租给别人。那这为生，跟这都没有什么不好，做生意赚钱，生活舒服一点，这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是，最不好的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不管是房子、是车子、是学问、是权力、是名誉、是美丽，是任何一个东西，是讲道的能力、医病赶鬼的能力，叫我们骄傲自大、唯我独尊，那就不好。这一点是我们的原罪，这一点也很容易在社会上发展起来，从最小的婴孩到最老的老人，包括在临终病房，人还是可以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要去看临终病人，死也有死得很自私的，活也是很多人活得很自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更好一点。哎呀，我们希望我们不是那么自私。在以色列里那个时候，显然也有这种，就是以房接房，以地连地，然后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好，耶和华就说了，好，你要那么多房子，好，我就给你很多房子。第九节，我耳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之间一法粮食。为什么？人都死了。各位，房很多，你很多房，到最后死了就没市场了。你要多嘛，我就给你多，越来越多，多到你根本没办法消化，也都没有用了。哎，这些你真的看一看，稍微把它转换一下，跟现代很多的状况都很像。我想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好。第11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我实在不是在骂人了。各位，我也不是要各位不安呐。这段经文在你们这里讲还可以，我觉得在温哥华讲真是难了。如果去温哥华啊，就是我也上过课嘛，从早上开始，不管是哪一天，这酒楼这个总是坐满了人。咱们中国人，你也知道温哥华那个地方，天气又好，风景又好，又可以玩，又可以吃饮茶，从早吃到晚，吃这家这家，然后逛墨，也是很享受了。我在那儿都很享受，但这些取代了上帝，其实一方面也很无聊的。我没有说不可以玩。不可以吃喝玩乐，我很喜欢吃喝玩乐，但是只顾自己，这就是罪恶。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哈，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因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 这个应该在箴言也有讲过这个话，在启示录也有类似的话。各位，任何一个空间都有它的限制，都不能无限量的收容东西，包括美国不能无限量的收容难民了。只有阴间或者死亡，从来不会说，哎，这边死人够多了，不要再死了。对，阴间会一直都有，一直会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那么，第十五节，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降为卑。好，这也是上帝的一个管教。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草场上，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这个羊羔来吃草并不是一件好事，羊羔来吃草表示这个城市已经变成荒凉的，像一个牧场一样，没有人居住了。好，第十八节继续在责备以色列人哈。十八节，第五章十八节，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淘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这我也不敢多讲什么，我们就这里想到耶和华责备的是他的教会，他的以色列子民。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情形呢？在今天华人教会虽然争吵得很厉害，不过这个情形恐怕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权力和金钱。可是在政治上面，在历史历代，我们会看到这好人被称为坏人，坏人被称为好人，义人被称为罪人，罪人被称为义人的很多。社会上不公平。第二十一节，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要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我不知道，我想美国这个地方大家还是喜欢来，我觉得一个比较平安。我希望我不是崇洋媚外，我不住在美国。一个可能还是比较公平一点吧，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当然物质上面也的确给我们比较大的舒适啊。那么当社会上没有义，最重要就是没有义，就是不认识上帝，没有把神当作的荣耀给上帝，以后各样的错误都会有。那第二十四节的火烧就是上帝的审判啊，原因，各位，这都是在对以色列人讲，不是在对流氓国家讲，不是在对朝鲜讲，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哎，耶和华怒气是向他百姓发作，审判从神家开始。我实在是很怕这些经文，各位，这些经文都触目心惊啊！我当然希望各位，我希望神安慰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更长久、更深刻，但是实在有些东西好叫人触目心惊啊！山岭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上好像粪土。触目心惊的是这句话，二十五节最后一句。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为什么耶和华会怒气人生不说？因为人没有悔改。耶和华怒气，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宽容，耶和华的忍耐，耶和华的责打，通通都是希望人悔改，不悔改就有更大的灾祸。26节，他必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而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末后的日子，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眼中变为昏暗。好，这也是圣经里讲的很生动。耶和华不仅是管自己的子民，管教自己的子民，耶和华呼唤他的仇敌，不认识他的人来击打以色列人。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有，那么不管是匈奴的军队、哥德人的军队，或者是成吉思汗的军队、蒙古的军队，在或者是回教的军队蹂躏欧洲的时候，尤其是听说蒙古的军队一片焦土经过的地方，那么欧洲人比较会反省的就是说，他们是上帝的鞭子，我们实在教会太堕落了，以至于上帝用他的鞭子来鞭打我们。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说是这么说，但是自己还不是常常犯同样的错误。那个第26节开始讲这些军队，当然巴比伦的军队、波斯的军队，所有这些军队，神从来，他们从来不认识真神，但是神使用他们，他们急速的来，他们迅速的来，他们强壮。哎呀，我希望你的生活不要有这句话，但是生活中有这个情形。望地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黑暗，就是我们都看不到光。好，这是以赛亚书1-5章所描述的一个大概。那么我们今天上午要把第6章结束，大概再过5分钟就可以结束啊。我们看一下，这时间来讲，是以赛亚开始工作的时候。6章1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就是死了，这是旧的翻译。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中有撒拉弗。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好，这是一个意象，这意象你也只能想象一下，耶和华宝座高高的，然后衣裳把整个圣殿都充满了。撒拉弗，很多人讲撒拉弗就是天使，可能啦，不过看起来撒拉弗跟基路伯有点像。撒拉弗和基路伯都好像是神的坐骑，当然各位这都是形容的，圣经学者会说这都是神话引过来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真实的，但是他用这个观念来表达，有6个翅膀，基路伯大概就是四活物，那么撒拉弗就是也显然是伺候耶和华的，我们不必去追究那是什么，反正好像耶和华降临或者遮盖在他的圣殿里面，然后圣殿充满了烟云，烟云一出现，常常就是指着耶和华到了。那么，当人看到上帝的时候，一定 如果是正确的反应，会有两个，一个是完蛋了，哎呀，我是这么的污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那么，另外一个相反的就是，欢喜快乐像看到自己亲人一样，欢喜的要拥抱，像玛利亚在复活的早，耶稣复活的早上要拥抱耶稣一样。这两个，我希望我们基督徒都有，不是说我们天天跟耶稣要多么浓厚的感情，多怕他又多么爱他，但是有这种认识。我们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多数人对耶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然无所谓啊，既不兴奋也不害怕哈。那时第6章5节，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一点新约旧约都有，我看我们可能比较有点缺少，就是看到耶和华的时候祸灾。我听过不少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说，看到上帝的荣光好欢喜，好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是很欢喜。但是如果看到上帝，圣经里比较多的一个反应是害怕，极其的害怕。好，他看到耶和华了，然后第6节，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沾我的口，说：“看，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嘴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是当然是形容的啦，火炭来沾你的嘴，那除了烫伤以外，还会有什么意思？这里就是让我们要为牧师祷告，为长老祷告，因为牧师长老主要还是要传讲上帝的话，传讲上帝的话希望是圣洁的。这个沾嘴其实是还是小事，虽然也很重要，沾心是更重要，让我们的心是纯洁的，就是被炼净了。那个火，各位，我们也有，台湾也有嘛，小孩子说脏话就用肥皂洗他嘴巴，那哪里洗得掉的？这是心啊，求圣灵帮助。但是这里用火炭来沾，也表示上帝对这个罪恶的言语的厌恶哈。好，当任何一个人，我们当中不管是诗班或者是服事，多少都有言语的服事，不管有没有言语的服事，求主让我们都被他炼净，被主耶稣宝血洗净，然后就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里有我们，我的解释跟创世纪的我们一样，是三位一体。当然很多学者不这样解释了。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多人蒙召的经文都是用这个哈。你怎么知道上帝呼召我？哎呀，以赛亚书第6章。那么我听到神对我说，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样说的人，大家都没有看到下面这句话。神差遣你干嘛呢？神差遣我到中国去传福音啊。神差遣你干嘛？神差遣我到非洲去传道啊。你知道神差遣以赛亚叫以赛亚干嘛？神差遣以赛亚叫以赛亚去传道，使别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他说第9节，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注意啊，这是你们牧师的责任哈。第10节，要使这百姓心蒙主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各位，今天早上快要结束了，我大概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讲完，刚好讲完这一段，听不懂的话你们都听不懂，然后下午一个都不来了。这段经文相当不好解，但这段经文很重要。 要让这百姓心蒙主，有耳朵发沉，眼睛看见。然后耶和华讲得很重哦，为什么要他们看不见听不懂？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使得变得医治。我不要这些百姓悔改，我不要他们悔改，我要牧师讲到大家听的都打瞌睡，都睡着。如果有些牧师讲什么不知道，听不懂啊，哦哦，你也听不懂，我听。下个礼拜还要来，不来了，不来了。我不要，耶和华说，我不要他听得懂。你要去讲一些他们听不懂，这一点倒是很多牧师都办得到了，都是。啊，我也正在办这件事。那以赛亚听了就慌了，你叫我传道让他们听不懂不悔改，那这要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天天跟他们打谜语啊！我到几时为止？他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间空前无人，土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随被砍伐。下面这个字啊，树墩子或者树镊子，树镊子或树墩子是一个象形字，就是一个木头，地平线以上都被砍掉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街上有没有看到过啊，这棵树已经长了很多虫，就把它从地平线以上都锯掉，剩下的就是地平线以下那个圆圆的那个东西，树桩吧，是吧？那个东西叫树镊子或树墩子。一棵树被砍成这个样子，大概就死定了。但是各位，劫后余生就能活下去，就是我们就像渔民，我们就像树墩子，神把我们借着各种的打击。对了，各位，虽然你们住在 Southern Oaks 这么好的地方，虽然你们这么优秀聪明，但我们每个人有时候想想，哇，人生真是好累哦，婚姻真是好累哦，工作真是好累啊，被 lay off 多少次了，找工作多少次了，不如意多少次了，人生很辛苦，每一个人，包括习近平、习大大也是一样，人人都是，我们真需要上帝救恩。那么即使我们得救了的，我们也求主保守，继续保守我们信下去。好，最后的结论就是树镊子或树墩子还会存留，还会成长。不过我们要把前面那个大问题讲一下，这个大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多讲，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简单的说，这跟预定论也有关系，就是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包括神借着他的仆人使人听不懂。为什么要让人听不懂呢？在这当然是比较特别的时候，神是希望我们听得懂。可这个话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也讲过，我讲比喻的意思就是叫他们不明白。这个话保罗也讲过，罗马书讲过，使徒行传讲过，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有的时候神实在太慈悲怜悯了，他稍稍管教一下，以色列人就说，啊，我们错了，赦免我们。那上帝就说，好吧，那原谅你们。可是我们这些说认错的人没有真的认错，我们只是口头说说，叫免打而已，并不是真的讨厌那个罪恶，所以没有真的悔改。那么上帝就不要让我们有这种虚假浮浅的悔改，而要我们有真的悔改。就是我们没有虚假浮浅的悔改，就是我们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悔改到亡国灭种，在那个时候属神的人痛定思痛和悔改。所以让这些百姓心硬的意思就是让他们继续堕落，彻底的堕落，希望有个彻底的悔改。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浪子，就是他不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就不会悔改。 各位，您何必要等到猪吃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悔改呢？待会咱们吃猪排的时候就悔改，不多好？好，所以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一直堕落下去，是希望那个堕落的痛最后会让我们悔改，大概是这样。我们上午就先讲到第六章，现在我要说一下很重要的事，一分钟希望能说完，就是我们的成绩哈。各位，我希望我希望的是这样哈。那么明天你就把作业交给我，作业很简单，你拿一页这个你们这叫 A4 还是 letter size 我不知道。Letter size， 那么300字、500字，其实几十字都没关系。您就把以赛亚书的大纲摘要一下。我希望这个时间是花你们十分钟之内。你说别开玩笑了，我是别开玩笑。这 Google 上什么 Wiki 贴一下都有了哈。对不起，这是因为华神要求要有一个作业。我其实觉得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尤其你们现在这个分数又不能转到校本部去了，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们在课上有收获就好了。我不太指望各位有很多时间做作业，所以各位可不可以明天就交，这样我可以后天就送成绩，这样整个我就不必再回到台湾还要帮你们改成绩，还要寄来寄去，寄丢了很麻烦。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有没有太难？如果以赛亚书一个摘要，或者你说摘要都不会写，你就背几节以赛亚书的经文，你把它默写上去就可以了，可以吗？好，这就是明天希望都能交。我可能还会再报告一次，因为听说。有人会后来再来。其实我最希望的，实在成绩不重要了，就各位能够在课上有收获，我们能够更爱主、认识主就好。那么现在是不是饭菜已经来了，是吧？是不是我刚刚看到有人拿进来了？是不是已经来了？已经来了，我马上带各位谢饭啊，我们就可以吃。然后在哪吃，我是不知道。哎，现在在吃。那么请问你们平常是下午几点开始上课？好，我们一点钟，如果是一点钟的话，我希望我们是课表上说上到六点钟嘛，但是下午我知道都是要挑灯夜战，非常辛苦的哈。您很累，趴在桌上睡，躺在椅子上睡都可以，全教室就我不能睡，你们都可以睡，要休息，要出去走走，太闷了都可以。各位，我上课很自由，我希望我把上帝的话能够讲得很清楚很忠诚，但是你们尽量自由，你需要的成绩就把它做到成，就专心听就好了，其实真的专心听就好了。我希望你有收获，我希望这堂课能叫你更加认识神，我们彼此相爱，更加爱主。那个其他成绩，因为现在也不能转到华神，所以其实不是很重要。我希望我，因为学校要求这个，我才有作业，否则我不要有作业的。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我们谢饭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孩子没有在这里轻看学校的规定。求主也让孩子所讲的一切都和你的心意，讲的不对的求主赦免。求主也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生活。主啊，我们希望不要惹你的怒气，但是我们都会惹你的怒气。求主让我们能够快快回到你那里，快快悔改，使我们得到医治，使我们得到更新，使我们继续看到有光有路可以走。谢谢主，为饮食献上感恩，谢谢你的预备。我们也为所有的同工服侍我们的，不管排桌椅或者预备饭食，
我们都感恩，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也求主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纪念我们的需要，提醒我们走义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1点钟上课，好，谢谢。